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领奖函系列讲座。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86讲。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京剧表演艺术家于淑敏女士。于老师于1980年拜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老师为师，1989年师从梅派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现为北京京昆戏剧振兴协会理事。今天呢，于老师带给我们的讲座主题是京剧的花旦艺术。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淑敏女士为我们做讲座。
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同行，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天津和朋友们一起探讨交流京剧表演艺术，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给我提供这个机会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荣威先生、张之云老师。是二位艺术家的提携，我才得以能有这个荣幸，也才能享受与各位朋友们一起享受探讨京剧的乐趣。谢谢您们。还要感谢主办单位的领导给我提供这个平台，使我把学艺的体会和对师傅艺术的感悟有机会向朋友们做一个汇报。谢谢您们。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于淑敏，北京戏校毕业，退休前是梅兰芳京剧团的花旦演员兼梅派剧目的季导。1994年至2007年参加中国京剧音配像的工作，现任北京振兴京昆协会理事。1980年我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老师选中，在刘景义院长的主持下拜吴老师为师，成为入室弟子，追随师傅几十年，耳濡目染，对于师傅的艺术风格品味特色颇有心得，获益匪浅。1989年我师傅退休，退休后的师傅给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老师打了个电话，推荐我到梅团工作，说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好孩子。从此以后，我来到梅葆玖老师身边，一直工作到退休，跟随梅老师十几年，经历了复排、全部洛神、宇宙风、西施、霸王别姬等传统的梅派虎子老戏，改编全部的太真外传。老的太真外传呢是3本，要演3个晚上，把这3个晚上的戏压缩到1个晚上。当时那个剧本梅老师给我的时候有这么厚，梅老师在那个剧本的首页上写了请淑敏同志签约，就是让我把那个剧本做一下整理修理。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比较就是开始步入的这一行，包括就是说学习技导这一块东西。哎，除去就是这个太真外传3本改成1本，除去保留了原始唱段的唱腔，其他如服装、头饰、道具、灯光、布景都进行了改革创新，还继承创新了大型的梅派史诗般的新戏梅花香韵，新编创排了洛神赋等等工作。梅葆玖老师高尚的品格魅力对我的影响至深，工作的全过程中目睹了无数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艺术风采和他们高尚的人格魅力，以至于这些宝贵的财富在我后来负责音配像的工作中得以施展并发挥到极致。1994年至2007年我一直参加中国京剧音配像工作，开始是参加配像做演员，为前辈艺术家配演了很多小花旦的角色，有诗文会中的飘香、宇宙风中的雅奴、昭君出塞的梅香等等。我和张君秋大师的认识是源于1979年他复排西厢记， 当时剧院的领导把我从青年团调到一团，在这个戏中饰演欢兰英英的弟弟，是个娃娃生。1994年至1997年，张君秋老师一直主持音配像工作，直到他去世。我目睹了这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忘我和严谨的工作精神和高贵的艺术品位，还有谢宏文老师的无私的奉献的辅助作用。张老师很喜欢我的灵气儿和勤奋，当我舞台上没有角色的时候，他会经常让我跑跑腿儿，接送很多老艺术家，其中包括上海的李强华老师、小王桂清老师，还有汪正华先生，像北京的谭元寿老师、李石济老师、袁世海老师、景荣庆老师他们。张老师对这些老艺术家非常关照，和众位艺术家的亲密接触，给我积累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和人脉。2004年初，刘长江团长病重住院。我说一下刘长江团长，他是梅兰芳京剧团的副团长，是主管业务的。那么他对梅团的建设和发展真是立下了赫赫战功。1997年张君秋先生去世之后，就由他接替了音配像的主持工作，在北京一直都是他负责的。我于年初，他因为当时得了肠癌，就是骤然间的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我当时就是天津这边的领导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怀柔度假，那么我就接到这个电话之后赶快就赶回来了。当时会里的领导就是决定由我来接替长江团长的工作，那么我就从2004年的年初一直工作到2007年音配像工作的圆满结束。也就是说，以我一个既不是团长也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一个普通的演员，那么对于音配像的这一块呢，从就是组织下一期配什么戏，然后呢到找演员，到联系剧团、联系剧场、联系录像车、联系电视台的导演，然后再找班底，然后再跟各个大的剧院协调配这个戏的主演，包括配哪个戏要给主席打报告，要把这个原因和剧情都要写下来。那么对于我来讲，确确实实是我应该感谢领导们给了我那么一个机会，对于我来说确确实实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锻炼。那么我也就是说，因为能够做到这一块呢，也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前期的工作，在接触音配像的那些个艺术家们的时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十几年的音配像，我是密切接触者，工作中有幸结识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老师及优秀的青年演员，观赏他们的艺术风采的同时，深刻地感悟到中国京剧艺术的魅力所在。今天，我就向各位朋友们诠释一下我对我师父吴素秋先生表演艺术的认识和体会，就以他的名剧《桂中园》和《苏小妹》两出戏为例子，也算是给曾经教导指导过我的艺术家和老师以及在座的朋友们的一个汇报吧。《桂中园》剧本的主旨，《桂中园》是一出受观众欢迎的小喜剧，思想性强，内容丰富，剧情虽然简单，可是有高潮，有层次。只短短的45分钟，可是观众一直在聚精会神的观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的艺术家、电影导演史东山先生曾经说过，这个戏虽然是一个短剧，却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我师父因为演这个戏，曾经在1954年获得戏曲汇演一等奖。人物定位，剧中的人物主演刘玉莲，从小父亲去世，母亲把他和哥哥拉扯大，16岁，勤劳聪明，有正义感，性格开朗，思想单纯，爱憎分明，有胆识无邪念。 因此当素不相识的月雷闯入家中，说明他是月妃之子之后，他月雷被官兵追赶，全家人失散。当刘玉莲听到这些情况之后，他深表同情，所以在差人追来的时候，他敢于把月雷藏在柜子里头，哥哥发现之后他还敢顶嘴。当母亲向他提及婚姻的时候，他也敢于正面表达自己的意愿。京剧花旦表演特色的定式定论呢，以念白、肢体语言为主体，唱腔为辅助，通过手势、眼神、身形、脚步、头部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向观众传递着人物情感的表演方式。京剧艺术的剧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帝王将相，讲的是善恶中间，是讲官场的；第二类才子佳人，讲的是恩爱情仇，是讲民间的。桂中园我想大家都看过吧，看过没有？看过。哎，如果要是说还有人没看过的话呢，就给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刘淑云打电话，让他演这个戏，让他跟石玉卓一起演。当初我们老师就是那么演的，两个花旦戏都穿裤子袄子，都是系四喜带，也都梳抓角辫子，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刘淑云可是受过我们老师真传的啊。桂中园是一出描写普通百姓人家的故事，通过一个突发事件引出的矛盾冲突，用喜剧的手段展现人物性格，通过不同段落的表演手段，向观众展示人物的内心情感，以主人公为搭救忠臣的后代被亲人误解为贯穿主线。在展现这一戏剧冲突的过程中，运用诙谐与幽默的手段，充分地体现了京剧花旦表演艺术的特色与品质，令观众捧腹大笑之余，品味它幽似一曲民间小调，清纯欢快，悦目赏心，观后不忘。刘玉莲虽然出生在普通百姓人家，父亲又早丧，但是母亲非常疼爱她，一家三口相依为命，是个娇女儿。为了展示她在家里娇女的位置，老师在服装上采取了裤子袄子四喜带而不穿饭单的做法。舞台上的饭单是代表围裙，是干活用的，比如像石玉卓中的孙玉娇，裤子袄子四喜带饭单；铁公园里边的陈秀英，裤子袄子四喜带饭单，大家都看过的啊。因为石玉卓他母亲走了，他每天他得打扫卫生，他得喂鸡，他得干活。那么陈秀英呢，他得开茶馆，端茶送水，捅炉灶，打扫卫生，所以他表示他是很，就是说要干一些个不能说是特别粗的活吧，反正家务事他总要做的。而刘玉莲不同，上面有哥哥，他受母亲宠爱，粗点的活都是哥哥干啊。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京剧舞台上的服装，如果说穿裤子袄子系四喜带，如果说不系饭单，那一般的就得穿小坎肩儿，系腰巾子，是吧？像桃花村中的春兰，那么现在好像有很多人演桃花村都改了裤子袄子了，其实那是不对的。我小的时候是黄玉华老师教我这个戏，那么是杜近芳的原排的戏，那个时候杜老师他也是穿裤子袄子，裤子袄子小坎肩儿系腰巾子，为什么呢？他是农村小土财主的小丫头，他跟卖水不一样，卖水的他们家是宰相，是宰相丞相的后代，丞相家的丫头，相府门前三品官，三品官七品官，他所以说他穿裤子袄子是对的。那么一个农村的小土财主，他应该是穿裤子袄子小坎肩系腰巾子的。他也就是说这个裤子袄子呢，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服装，比较家庭生活比较一般的，所以他系上腰巾子呢，表示他干活，哎，跑上跑下的方便一点。 所以服装是身份的展示，它是以第一视觉的效果告诉观众这个人物的生活背景。刘玉莲和孙玉娇同样是小家碧玉，但是她是被全家人宠爱的，这一点通过她的面白、她的台词的展现也有很多展现，就是说他在老师在处理这个刘玉莲的念白的时候带一点咬舌，他就不像说比如说像铁公园啊出来，他就那种念白很冲，很直爽，很豪爽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刘玉莲呢，从出场一开始到他答应到他每次讲话都是那么有点带点嗲音儿，咬舌的音儿，娇嘛啊，这样。所以这个服装的穿法是也是我。好，一会儿就学啊！哎，这种服装呢是吴老师独具的，其他的老师都不这么穿。也有很多老师，像李玉如老师他们都演这个戏，但他们不是这么处理的啊。这样一个特定的家庭环境，造就刘玉莲的性格活泼、清纯、善良。出场前在墓里头念来了来了来了的最后一个拉字就咬舌音很重，然后拉长上扬，展现了他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然后快步冲出木帘亮住，原地甩辫子压步扭腰，小碎步至九龙口甩辫子亮住，亮住的时候吴派艺术的独特，它是根部而不是踏步，一会儿我给大家做示范啊啊然后出场之后的眼神清纯清澈，采取的是直视的方法，刚一上场不与观众交流。那么咱们一般的京剧的表演方式都比较是一出场要首先要看观众，要跟观众交流，老师不这么处理。那么他就是完全是他自己，没有那种就是说先不跟观众交流啊，然后亮出之后喊妈妈，哦妈在这儿呢，第一遍叫妈的时候还笑着没人答应，到第二遍的时候马上就有点变脸了，就说咱们现在那个小孩都是独生子女，是不是都很娇，他要叫你一声妈妈你没理他，第二声就急了，妈妈是吧。所以老师我就觉得老师他从这个对于人物的分析体会上来讲特别到位啊，就是稍微的微笑稍微的收那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的变化就透视出他在家里边那个受宠的那个位置和母亲对他的宠爱的程度，晚点答应都不行，哎。然后呢，就是另外呢，我就觉得这个这么处理呢，也这种变化，他脸上的那种微妙的变化，也彰显出他很融合融洽的那种幸福的家庭生活的环境。然后一直到第三句，妈妈答应了。念一句哦妈在这儿呢，这个时候才把自己的眼睛放给观众，跟观众进行第一次交流。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换双鞋子啊，穿着高跟鞋呢啊。从出场的时候看得到吧，这么看得到吧，看得到哈，嗯，他在木帘里头，老太太喊说女儿玉莲快点来呀，在木帘里头答应，下面就进屋以后见到母亲，当母亲提到了要给她找个婆家订婚姻的时候，在娇羞中她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在这一段的表演中，吴老师设计了几个手绢的动作，展示刘玉莲的内心活动。妈妈说，你想找一个白面书生，对不对呀？刘玉莲不说话，这时候他就老师就设计用那个手绢表达他的那个内心，说我偏给你找一个不务正业的野孩子。这个时候还是用手绢，大，我再来一下，带点小道具的，嗯，我站在这儿吧，是不是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就自己念那词儿了，自己念那妈妈念的词儿，哎，他说，说啊，
妈，您救我呢？您救我有事吗？啊，您要上我舅舅家里去呀？我舅舅家有事吗？
有点事。
妈，什么事您告诉我说呀？
什么？我跟你说一个婆婆家。
哦，我明白了，您上我舅舅家，让我舅舅给我们说一个婆婆家，把我们推出门去，是不是呀？
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说推出门去呀？
那我有话可要说了。
有话你就说呗。
爸，哎，我的心事妈知道，妈知道，知道没？妈知道吗？
我知道了，你想找一个白面的书生，是不是啊？我呀，偏给你找一个不务正业的野孩子。爸，
哎，什么？你要给我们找一个不务正业的野孩子？那我不跟他去。
下面呢，就是这一段过去之后，就是母亲和哥哥就到舅舅家里边去了。哥哥和母亲下场以后的下一段的处理，有很多的艺术家吧，在处理上让刘玉莲把那个手绢戴到头上，然后幻想着自己做了新娘子之后的样子。但是我们老师呢，没有这么处理，他与就是那么处理的方式呢，像上海的李茹老师，还有北京中国戏校的那种演法，都是那么处理。我们老师处理的呢，是设计了拿着小板凳在门口那鞋底做活。人呢，在心情好的时候，是不是眼睛里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你高兴的时候，看什么都高兴哈，看什么都好。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表达这个刘玉莲那个心里边，妈妈答应给她找一个白面的书生了，这小姑娘得多高兴啊！所以她这个时候出来做活，全是乐着的，特别特别美啊！哎，然后这点呢，有一个就是在曲牌里边，她有一个端着小板凳，然后坐下来之后唱小曲的纳鞋底儿，这点地方我们老师也是表演的特别好。我再示范一下。喜欢看吗？好。就是咱们没有小板凳，我就假装端了啊。
瞧啊，把人家管得够多紧的，成天的关在屋子里头，不让出门，在门口站一会儿都不行。不行啊，撒宝。
这个小圆场，拿上小板凳，出门儿。没有小板凳儿，看得清楚吧？啊，看得清楚，坐下。哎，把鞋底拿出来。
朋友们，这么说行吗？这一段过去之后，就月雷上来了。月雷上来之后，闯进他们家里头，出于本来开始的时候是出于善良的本性，刘玉莲救了他。第一次把差人骗走以后，刘玉莲想开门看看差人走了没有。他左手扶门，这时月雷情急之下抓住他的手，把他嚷出去了，反手关上了门。这个时候吴老师有一个看似下意识的动作，嘴里头念着他们都走了，你还关什么门呢你，同时右手用手绢擦被月雷抓过的地方。这个小动作很清晰，很透明，又很不经意，这正是吴老师高超之处。这个动作透视出刘玉莲的家教，也就是道德教育。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嘛，不可以被人家啊碰一下的啊，又一次印证了他的清纯。我再展示一下这点儿。差人
走，哄那个差人的最后一句说：“往西去啦！”动作看这看边来看去，藏肚。他抓我的胳膊，爸，藏！你说你这个人，他们都走了，你还关什么门呢？你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吧？看清楚了，好，是不是吴老师处理的特棒？在不经意间，不是说故意的。如果这个动作要是变成了那个，哎，变成那个干啥？你说你这个人，你干嘛？你还关什么门？你没意思了啊！下意识的，他们都走了，你还关什么门呢？你真是的，这人我救了你，你还碰我？如果这个动作真的是 也就是为刘玉莲这个人物，因为他的特定的性格和他特定的家庭环境所设计的。如果这同一种情节换成这个铁公园的陈秀英，可能就啰嗦呗，打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艺术家嘛，他的高明之处吧。特定的表演手段展现人物的特色特质，人物的特色特质的特点彰显出艺术家鲜活的风格和艺术特色。刘玉莲第二次骗走公差，把岳雷从柜子里放出来以后，岳雷说：“多谢小姑娘搭救之恩，容当厚报。”刘玉莲说了一句：“您就别客气了。”您就老师是大嗓处理的这句台词儿，每次演出老师念完这句话，观众都是满堂大笑，那种氛围真的是让人唏嘘。桂中园这出戏我也演过几百场了，到老了呀才真正明白老师这样念的道理，为什么用大嗓处理的道理。刘玉莲是个单纯的小姑娘，又很娇，没遇上过任何事儿。这一天当中两次差人搜查，他的心都到了嗓子眼儿了。当确定差人真的走了以后，他就已经都浑身没劲儿了，脚底下发软，就快瘫倒了。您就别客气了，您就这句话是有气无力说出来的，是跟剧情紧密相连的。这一块戏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学生真正学到，没有把老师那本事真正学到手，就这句话。我也不行，就是应该说艺术家独具的艺术魅力和舞台风采是后人无法复制的。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啊？那么他同意，无法复制的。他在有些个就是很经典的那些个东西的时候，你靠着学，光是去学去模仿是拿不到的，要有很深的艺术积累之后可能能够感悟出来。那么你还得要有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可能在那一刹那间你会发挥出来，我是这么体会的啊。吴老师常说舞台上有的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它是演员舞台功力积累厚度的一种倾泻，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对人物准确的把握，对剧情深刻的理解和抓住与观众交流的契合点的瞬间机会，很难得到风趣的舞台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念这句台词就是满堂的效果，而我们念的时候可能就掉凉水盆里了。刘玉莲救下岳雷之后骗走了公差，刚想松口气儿的时候哥哥回来了，无奈之下又把岳雷藏进了柜子。为了阻止哥哥进门开柜子拿钱包，吴老师设计了一连串的上柜子、双脚磕柜子、盘起双脚坐在上面的动作，连续三种不断升级的柜子上的动作，把剧情的情趣、喜剧效果推到高潮。刘玉莲此时此刻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的无所措手足的心态展现得非常到位。我要给大家表演这上柜子，我得有个柜子啊。我怎么我看看这好像还不太行。找个小柜子啊，哎，这个我把它调过来行吧，转个头行吧，行吧。好，我们就这么假设呀，看得到吧？
嗯，看得到。
看得到，好，前面就不做了啊，就是演示这几下上柜子啊。对呀，那边没法磕，还得是这边，那边没法磕。这有个门啊，没关系的，我就凑。
凑合着吧。
嗯，
啊，在门口，哥哥说呀，妈把钱包啊落在妈把给外婆做的钱包落在柜子里头了，让我回来取柜子来了。一听，赶紧跑进来进门。哎呦，妈要取钱包，可怎么办呢？想，走，走，走，刚要开柜子，刚要拿，哥哥进来了。哎，你进来干什么呀？你出去，出去，出去！你不出去，我不给你拿。你不给我拿，我自个儿拿。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没事啊，这一段表演一气呵成，这一特定的表演手段又一次让观众透视了刘玉莲这个特定家庭环境下长大的人物的性格，她在母兄娇宠下的率真智性，从而一个具有鲜活个性特色特质的女孩的形象跃然舞台。母亲回到家以后，看到月雷因为误解打了刘玉莲，老师设计了一段二六转摇板的唱腔，让他向母亲申诉自己的委屈。二六老师唱的是有滋有味儿，他也总是这样要求我的，他说唱腔一定要唱人物。这段唱的最后一句，你道儿冤枉不冤枉，这个时候母亲已经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知道自己错打了女儿，平时女儿是自己的眼前花掌中宝，这时候母亲就满心的歉意，一个劲儿的哄着女儿给她擦眼泪。按一般的常规，刘玉莲唱完了这段二六之后，应该是觉得特委屈，应该扑到妈妈怀里头大哭的啊，按照正常的处理。但是吴老师却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在唱到最后一个冤枉的汪字的时候，随着这个汪字一出口，连着用了两个抽噎的哭泣，然后停顿，眼睛看着母亲，最后一个音符直泻而出，并同时用双手推开母亲的抚慰，晃着身子撒娇的挡着脸哭。我坐一下。
你打我
说的这个方法的处理的区别，没问题，能够我讲的明白吧？讲的明白，哎，好。真相大白以后，所有的误会都解除了，戏剧冲突也就结束了。那么作为一个剧本，它要有无数的环节冲突，发生冲突之后，在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产生戏剧效果，大家看着有意思。那么到这出戏演到这儿的时候，所有的误会都解除了，戏剧冲突就没有了。那么情感冲突开始，这里正是吴老师表演艺术的妙笔之处，看过这出戏的人都会对吴老师的三哭有深刻的印象。月雷对母亲说，大哥打我几下倒也无妨，只是不要冤屈了小姑娘。刘玉莲这个时候本来是站在母亲的旁边听她跟月雷讲话的，已经不哭了。听到了月雷说这句不要冤屈了小姑娘这句话之后，悲从中来，所有的委屈一下子涌到心头。吴老师的处理是先抬眼皮向着观众的方向吸上一口气儿，憋住用鼻子不出声的哭，这是第一哭。第二哭呢，母亲说了， 母亲回头看了一下，看了一眼刘玉莲，说：“孩子，妈打屈了你了。”他这个时候本来是用鼻子憋着的，这个时候回头看一眼母亲，摸着自个儿刚才被打的那胳膊那个疼地儿，开始往前走，压着憋着不让那个声音出来，毕竟有外人嘛，有生人在家里头呢，不能嚎啕大哭啊，使劲的憋着。然后母亲看他看着孩子哭的，母亲就站起来了，就开始哄他：“你别哭了，你别哭了。”母亲越哄他，那个就开始往外放了。然后母亲说：“你别哭了，回头妈给你买花戴。”得这一句了不得了，所有的委屈全都出来了呀。你给我买花戴，你干嘛打我呀？你干嘛刚才那么打我呀？是我做错了吗？我做了好事，我还挨顿打，哥哥还羞我，我干嘛呀？我哭得昏天黑地，放声大哭。这个三哭啊，这三哭每次老师演的时候吧，老师演的时候啊，那个就是观众的那个效果呀，都是老师在台上那哭着，观众呢在底下呢笑着抹着眼泪，是也是全剧的高潮吧，是演技的顶峰，真的令人拍案叫绝的。这三哭我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可真是，哎，全剧的那个重头啊，他们两个人在那说话，我呢，因为刚才挨完打哭完了，都那什么完了之后呢，我在边上站着呢。玉雷说：“不要怨去了小姑娘。”我在学这个戏的时候，这也是我拜了吴老师给我说的第一出戏。当时老师说：“你呀，先去练这三哭去，掌握技巧。”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起早去陶然亭公园河边练这个三哭，还闹过一笑话。遛早的老头喊我，因为站在那个陶然亭不是有那湖嘛，一般我们喊嗓子呢都爱站在那湖的那个台阶旁边，就差一步就掉水里了，站在那哭哭哭。遛早的老头喊：“姑娘，没什么想不开吧？”母亲做主给月雷和刘玉莲订婚，让二人失礼见面。老师设计的见面时候的眼睛不同于其他的花旦的表演，也不同于其他的就常用的方式，耷拉下眼皮很羞涩地看着小生，而是用很直视的眼光看住对方的眼睛，又再一次印证了刘玉莲的清纯可人。好比说一般的，比如说像石玉琢，这个孙玉娇见了傅鹏还礼，还礼，把脸蛋脸部给人家，眼睛眼梢从底下走，还礼，用余光瞄着他，不敢看。他石玉琢是闺门旦啊，但他也是花旦的一种嘛。要是说到刘玉莲，他跟月雷见面，合着唱了45分钟的戏，还没见着，还没真正看月雷长什么样呢。妈妈说：“你们俩见个面，互相认识一下。”先是开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这一还礼，再谢他唱，再谢大酒。大姐搭救，就谢谢我们搭救了她。回头还礼的时候，妈妈在后边推着往前，她直接
呦，
这个，先直视，然后先显她的清纯，先直视，先看着你长得什么样，然后猛然间的小姑娘嘛，这还是羞涩的，她再一羞涩，哎呀，羞死了，是这个意思。谢谢。在尾声中，母亲拉住月雷和刘玉莲的手，在音乐声中往下场门走三步。这个时候，哥哥从后面跑过来羞他，他用手绢撒娇的打了哥哥一下以后亮住。吴老师的面部表情的甘美纯味，给这个人物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令人观后三日余味犹存。这个最后一个亮相呢，一般的咱们花旦，我刚才出场的时候我讲了，一般的咱们花旦出场的时候亮相，你看一般正常亮相它是这样的哈，踏步，这个踏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后脚和前脚的距离，后脚在你脚的后三分之一，中间隔一只脚，后三分之一，正常的这么亮。吴老师他是根部，这也就是吴派艺术的很独特的一种魅力，很妩媚，是吧？很妩媚。那么女性吧，美好找，你去对着镜子找，把那个子午相都找好，说我这手放在哪儿，我眼睛放在哪儿好找。媚气是最难找的，而且不能媚气，是妩媚，媚气就带一点点的那个啊不好的那个贬义词的那种感觉哈。但是他妩媚的那种感觉，他最后一个亮相也是，哎，什么玉莲、淘气儿跟妈来呀，当当里个龙盖里个当，当当龙盖里个当，当，根部，哎，根部，哎。好，闺中园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然后等我把这个该说的都说完了，大家有什么提问咱们再提问啊。关于苏小妹，我师父说我这一辈子花功夫最大，演出效果最好，演出场次最多的戏要称苏小妹了。这个戏的前身是程砚秋先生的撰文卷，后来师父和吕瑞明先生是中国京剧院的原任院长，现在已经退休了。吕瑞明先生一起根据金谷奇观中的三男新郎的故事改编成现在这个剧本，改掉了把文卷收作二房的情节。苏小妹机智地揭破秦少游的谎言后，把文卷送了回去做全剧的结尾。这个剧本是师父多年来经过和众多艺术家共同努力不断修改，不厌其烦地反复推敲，集思广益，精雕细刻，不断完善而形成的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佳作。我开始的时候提到过，传统京剧艺术的题材分为两大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讲的是善恶中间是官场的，比如说像德英会，大家都知道，搜孤救孤、定军山、阳平关、石老安刘、贵妃醉酒、太真外传，包括后期改编的赵氏孤儿、将相和杨门女将等等，讲述的是官场的故事。那么第二类题材才子佳人讲的是恩爱情仇，是民间老百姓的故事，比如像清风亭、花田拔错、乌盆记、生死恨、梁山伯与祝英台、董小宛、活小玉等等，是以老百姓为主体的故事。当然有些个故事当中也有两者穿插纵横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但它会有一个主体的意识。苏小妹是属于民间一类，才子佳人的故事是描写中国历史上文学大家的爱情故事，一代文人的趣闻轶事。它展现的是京剧六大美学之一的幻境美学。历史上有苏东坡、苏洵、苏辙、秦观、秦少游，但是没有苏小妹。这个人物是想象出来的，是一段趣事美谈。这个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理念和内涵， 故事告诉人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是怎样处理情感纠葛的，启迪人们如何运用智慧化解情感危机。从当代的意义上讲，它有启迪人们如何运用智慧和知识化解婚姻危机的意义。当家庭出现第三者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保卫自己的婚姻？故事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哲理体现了京剧本体艺术的价值观。京剧本体艺术的价值在于，它讲述的是中华民族大文化的人文哲理。这出充满着幽默诙谐和讽刺风格的轻喜剧，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得到艺术审美的享受和对民族文化人文哲理的品味与品味，体会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的美学风致。吴老师表演人物的艺术定位非常精确，把握角色的人性底蕴也非常到位。苏小妹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在文化氛围中长大，诗词书画无所不能，所到之处必留墨宝。文人家庭理念开明，婚姻大事父亲和兄长都由他自己做主，多少王孙公子求婚都被一一谢绝，他不贪图地位，蔑视富贵，选择了孤身一人但文采出众的秦少游，这些都透视了他高贵典雅的气质，妩媚动人的外貌。第一场庙堂相亲是苏小妹第一次的出场亮相，是给观众的第一个视觉印象。吴老师在处理第一个亮相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是右手拿着扇子抖动着背身上场，转身亮住，这是一个极普通而又极具风采的处理手段。这个看上去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别致的亮相，我给老师定位是一个具有文人风采的孔雀开屏，气质上的高贵典雅，知性稳重，形体上的妩媚动人，就像画家手下的仕女图，给人物的基调一个准确的定位。吴老师的舞蹈动作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学韵律，在他演出的众多剧目中都有精彩的展现，每一个造型都堪称经典，这得益于他的老师欧阳玉倩大师的指点。欧阳大师对吴老师说，在舞台上每个亮相都要美，都要成为一幅画面，拍下来就是一个很美的造型。大家记住这个欧阳大师说的这个话。那么我们在演京剧的时候，您一上台或者您哪句台词，当你需要站到那儿的时候，你要把它作为一种塑像，作为一个图画，随时都可以把它拍下来，都可以成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试想如果苏小妹的出场如果换成很花俏的扇花来回耍着又很媚气的造型，肯定就失去知识女性的典雅了。如果说换成像一般青衣似的捂着肚子上很正统的大青衣的范儿，又没有文人的风采。吴老师的出场亮相设计的真的很棒。那么我们今天请那个老师帮我们放一下苏小妹的录像。第一个吴老师的出场，苏小妹这个戏呢我就不做表演了，如果我们讲完之后谁需要，大家有朋友需要的话，我再做一些个解释。那么这个点呢就请大家看吴老师的录像。出场，第一个出场，
Thank you.
个第一个就到这儿。哎，因为那个录像我可能做的不是十分的到位啊，那么这点我有一点说明，就是他这个录像啊，当时我们是在那个棚里头拍的，他因为有那个景儿挡着，老师出场了就不是特别清晰。正常演出的情况下，老师是这么走的，这么走，这么背身抖动扇子，抖抖抖抖抖，走到九龙口的时候，就这么一个亮相，非常非常清秀的，非常清秀，非常漂亮，就让你感觉到啊，他那种气质那种东西就跟一般的旦角完全不一样。嗯，在唱吹腔的过程中，苏小妹和秦少游有第一个碰面，就是出离闺阁到庙前，到庙前的时候一打扇子，正好跟秦少游有一个碰面，这是苏小妹和秦少游的第一次碰面。那么也就是说，苏小妹这出戏两个主演，两个核心人物，讲述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的第一次碰面，按一般的常规必然以很特殊的手段处理加以突出，但是吴老师却用了非常平淡的方式，右手拿着扇子平推，随着唱腔的节奏亮住与秦少游碰面，看到秦少游后不惊不慌，而是自然大方的把扇子换到左手，左手把扇子立起来，位置不过肩，以示回避的意思就够了，情绪不变，唱腔节奏也不变，并没有因为看到一个陌生的美男子产生什么想法而娇柔造作。那么秦观秦少游长得风流才子嘛，历史上有名的风流才子，人长得漂亮，文采又好，那么一般的女孩可能见到他都会多看一眼，恰恰苏小妹跟他一碰面，马上拿扇子一挡，就跟没这人一样。苏小妹那个胸怀和她的那个气魄，真的确实是哈，我不能说算了不说了这个处理又一次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准确定位。那我把刚才那句话说上，我就说她不让须眉大家想想石玉琢中的孙玉娇见到傅鹏的时候那个表现啊，偷着看哈，看见美男子的时候针都扎到手上去了啊，小姑娘嘛啊，六神无主，那孙玉娇还挺含蓄的性格呢，还这样呢。您再看那铁公园里边陈秀英第一次见到矿中的时候，她倒水经过看人家的水都倒到桌子上都不知道，是吧？哎，所以说这苏小妹不同，她不但蔑视富贵，也不会以貌取人，她爱的是才学和知识。对秦少游是因为看了秦少游的诗词之后才选他为夫君的，所以吴老师对这第一次碰面的处理是经过精心揣摩、独具匠心的，不是他好像没在意这一下处理，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了这么一种处理的方式。吹腔唱完之后有两下水袖的技巧，这也是京剧艺术表演的规律啊，每次都是唱完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透秀，哎，但是吴老师的水袖技巧与众不同，漂亮帅气，技巧的娴熟令人咂舌。唱完之后先折扇子，透下左水袖，大翻起回，然后很美的把它推出去，快速的180度回腕子，用力扬腕透出水袖，同时腰间小回，大翻起袖接扇子，右手交完扇子之后再透出水袖，还是大翻上扬180度回腕，一会儿我给大家讲，用力的抖出，这种风采完美的体现了知识女性内涵的文化底蕴和气质胸怀，英气和帅气蕴藏着她骨子里边的傲气。老师请放一下第二第三录像，大家先看一下录像，我再讲她这个水袖的用法。
像的那个速度快，可能在于水袖的这一块诠释上。我就讲一下，刚才我念了，可能就是光听着那文字上的东西就不是十分的清楚。他一个是到庙前，庙前嘚儿啦嘚儿里个当，接着自己唱，跟没看见个人一样，是吧？有一点反应，马上就走了，看到了哈。然后他唱完了之后，唱完了这段腔之后，折完了扇子，你看他，咱们一般的透绣呢，比如说像梅派的醉酒，一上来亮住了，他是这下走，是吧？这下扬吧，这下走，这么翻回来，出去。老师的吴老师的透绣，他不走这一下，他不走扬腕的这一下，这一下是顺下去，他走上扬的这一下，腕子扬起来，这儿回180度，这儿扬，再出去，就看起来特别帅气。喜欢水袖的老师们可以回去按照我这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完全不同的使用，完全不同的使用的方法，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他那个水袖走的时候，他这么下去扬起来180度回腰，腰挂那个水袖，他就出那个英气和那个帅气的那个劲儿。水袖功法的腰功、透绣的腕子力度的把握，都是吴老师表演技巧的独到特色。当秦童对秦少游大声地说：“相公，您赶快苏府投亲去吧。”听到这句话之后，吴老师右手一打金扇，从扇子的骨头的那个缝里头，扇骨那个缝里边偷看秦少游。这个看的方法也是非常独到的处理方式，很大气，很典雅。如果说换成把扇子抬高了，说他抬高了，我不从这骨缝里看，而是这么着看，是不是就小了？他从这缝里边瞄一眼，齐了，然后慢慢的挪开扇子，那就如果说要是说把那个扇子抬高，再慢慢的挪开扇子偷着看他，那就不是苏小妹这个知性女性的闺秀所在了啊，成了小家碧玉了。老师再给我们放一下第四个，大家看一下，他从扇骨里边，啊，从扇骨里看，到秦少游的身份和秦少游到庙堂里头来偷看自己的目的之后，苏小妹让丫鬟们搀扶着她，就是后边接着的搀扶着她出庙堂回府。出庙之后回身看着秦少游，念了一句真真的好笑。老师的眼神中运用了蔑视和自豪的目光，这一点她就是苏小妹，其实她很爱秦少游的，但是她内心深处她始终看不起他，秦少游不如他，他始终看不起他，包括秦少游的一些个所作所为啊。这个水袖他在这里头，吴老在这里下场之前真正的好笑的时候又运用了一个水袖。这个技巧如果劲儿大了太横，有失文雅，用劲儿小了吧，又透视不出那种蔑视和自豪的那种含义。真正的好笑就你还来偷偷看我呢，你还那什么呢，等着吧，这文人之间的那种斗发啊，那种斗心果啊。
吴老师恰到好处的运用真如作画中的神来之笔，妙不可言。念完真真的好笑之后，左手水袖的一个上扬帆与二丫鬟交谈着，他就是秦少游。这个时候他们下场的时候，昭华迅速的回头看了一眼秦少游之后，三个人笑着上场门下，俏丽的背影戏加上剧情的展现，给一种家人远去的视觉感受。别说秦少游了，就是观众也都发出唏嘘的笑声。大家再看一下这第五段录像，老师请放第五段，看看这点下场。好，老师可以停了。这点吧，因为那个就是棚里录像嘛，它有时候就是受那个布景什么的那影响，不如那么在和观众交流着演出的时候那种舞台效果好。它实际上这点地方阵阵阵阵地好笑，上翻水袖走，跟他们俩，他就是秦少游，三个人这么下去的时候，在舞台上演出它的时间很长的，因为它镜头它切换过来了，所以就看的不是十分的清楚，每次这俩地方的效果好极了，好极了。老师就是这一下他吴老师的水袖啊，他都是逢左必右，逢右必左。如果说这水袖应该是这么着下去的时候吧，他前边一定要有辅助的动作，他先从这儿开始，一二三再推出去，而不是咱们一般的人，如果说我就泛泛的就把它过去了，就是阵阵地好笑，差一点劲儿吧，是不是差那么一截儿，你说不出来，你说他不对他也对了，阵阵地好笑，三男新郎这场戏首先要突出一个美字，秦少游是苏小妹自己选的，因他的文才相貌在前一场庙堂苏小妹已经见过了，可谓是才貌双全的一位如意郎君。苏小妹当然是高兴的，是爱秦少游的。上场新婚之夜，无论眼神脚步体态都要突出一个美字，还要带着娇媚，女孩子特有的天性。她给秦少游出对子难为他，让秦少游答不上来，如果你答上来才能进洞房，答不上来就上那书房读书三个月去。这个呢，把它理解为一种文人之间的一种情趣吧，知识分子一般的他就很有文采的，尤其喜欢做书做画的哈，做尤其是做诗词的，那么我出个对子你得给我答上来，你答不上来的话那多不好意思啊，是吧，他有这么一种心理劲儿啊，有这么心理劲儿。在代笔和词的这一场中，在曲牌的伴奏中，苏小妹和秦少游双双搀扶着走上场，在唯美的情景中把两个人互相爱慕的情感内涵推到高潮。这段舞蹈脚步是吴老师和姚玉刚老师配合的天衣无缝，展现的郎才女貌，欢愉幸福的婚后生活让人看了很羡慕。戏曲冲突在这场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讽刺的反差折射。请老师给我们放第六段录像，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就是新婚之后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双上场。不知道看清楚了没有啊，可能是不是截的那个大概稍稍的留的短了一点儿，就是每次上场的那几步在那音乐当中两个人搀扶着上场那个地方特别美啊。然后紧跟着就两个人饮酒正高兴的时候，院公呢就把长沙歌妓文卷的示爱的诗词送来了。面对这个第三者的诱惑，秦少游几乎忘却了妻子的存在，贪心的拿着信看。面对此情此景，苏小妹以知识女性的处世角度 诙谐幽默讽刺的方式，用大智慧化解了这个潜在的情感危机。苏小妹问秦少游，哪里来的书信呢？秦少游就说，长沙有一歌妓名唤文卷，因爱慕下官的文章，有言在先，不与下官见上一面，终身不嫁。夫人，你倒怪也不怪呀，自个儿惹尖儿呢。吴老师在处理听秦少游讲这段话的表演的时候，用耳朵听，用眼睛看，探测和揣摩秦少游的内心想法，面部的表情跟着秦少游的这段念白不断的变化着。听完之后念啊，逗着心骨，长沙有一歌妓名唤文卷，因爱慕你的诗词，若不与你见上一面，终身不嫁吗？秦少游还很得意的正是。苏小妹看着秦少游的眼睛念，这也是很精妙的地方啊。哎呀呀，吴老师念这三个哎呀呀的时候，本来这个人跟他说话的时候是在椅子前面坐着的，到念哎呀呀的身子往后靠，往椅子上靠，哎呀呀，带点酸味儿啊，但是呢又不是那个碾酸吃醋挖苦的意思，微微的晃着脑袋，脸上露出非常微妙的笑容，戏耍的内涵带点酸味儿。每次演到这儿的时候，观众都会有会心的笑声。苏小妹接着念，恭喜官人，贺喜官人，如今有了知心的人儿，真是可喜可贺。这时候老师用了一个双手水袖拜的动作，观众经常在这里报以掌声。这一小节的表演包含着惊讶、赞叹、戏耍、挖苦，要恰到好处，夸张了就有失身份，太小了出不来，像无动于衷，不符合苏小妹的性格和知识。吴老师把握得太棒了，真是百看不厌。我们大家再看一下，老师放第七。
那来人应到看过书信，一定要回书的。好，你们下面学习去吧。
老师，哎，好，好，好不好？老师演的，真好吧？ 非常到位啊，又表达了他的那种心情。但是呢，女人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撒泼打滚、拈酸吃醋，要用这种方法处理，我们才可以保全自己啊。给不给文卷回信呢？秦少游当然是想回的，但是他不敢也不好意思当着苏小妹的面做这件事儿啊。苏小妹何等的聪明，她洞察了秦少游的心思，代笔核词，她替秦少游回的这封信，既完成了秦少游的心愿，而这回信的事儿又与秦少游无关，既给了秦少游面子，又保全了夫妻情分，也给后面的戏剧冲突埋下了伏笔。这是苏小妹的大智慧，当然也是剧本改编者吴素秋老师的大智慧。试想一下，我们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如果你大吵大闹大喊大叫，再说一些过头的话，那再恩爱的夫妻也生分了，再好的感情也被破坏了，弄不好你还把丈夫给推出去了。我想如果现在的人如果因为观看了这个戏能够得到人生的启迪，吴老师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改装寻夫转文卷，在这场戏中，苏小妹女扮男装，学士巾、学士官衣、厚底儿，行路的时候拿马鞭儿，光是这份扮相就够诱人的了。这场戏有一段娃娃调，是这出戏的中心唱段。吴老师唱腔的功力非常人能比，我小的时候不太懂唱腔，对歌唱的分辨能力以声音的大小论高低，慢慢的年纪大了开始学习唱腔艺术，尤其是跟随梅葆玖老师以后，接触的唱功戏很多，对唱腔艺术也就越来越喜欢了。音配像的工作也是我获取唱腔艺术的源泉，慢慢的体会出师傅常常给我讲的关于唱腔艺术的道理。吴老师常说，无论你的嗓子条件如何，一定要唱出韵味来，要有滋有味儿，耐受耐听才行。那个时候因为年轻，艺术的积累浅薄，不能理解，这些年慢慢的学习体会老师的念白唱腔的风格，才懂得老师讲话的含义。吴老师在唱腔艺术的处理上从不放过每一种版式，无论是散版、摇版、二六原版、慢版、快版，都唱得耐人寻味。他唱腔功力的立而不平、圆而不方、放而不藏和妙而不宣，对唱腔韵律的把握和湖广音技巧娴熟的运用，使老师的唱腔艺术味道甘醇、韵致透碧。大家都知道，凡提到对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先生，必然和他的苏小妹联系起来，凡提到苏小妹，必然和他在转文卷这一场戏中的水袖技巧的运用联系起来，因为这是他几十年心血的艺术结晶，是他的巅峰之作。转文卷这一场戏中，吴老师借用了老生小生的水袖技巧与旦行的水袖技巧有机的结合起来，展示了苏小妹从疑虑、吃惊、确定、酸涩、气恼、克制、思考、睿智处理、埋下伏笔、巧转文卷的情感变化过程，演示出苏小妹在这一短暂的空间中的酸甜苦辣的诸多情绪变化。吴老师运用水袖的翻、抖、扣、甩、扔等技巧，准确地裸露和坦示了人物的心灵语言和情感释怀。水袖技巧运用的稳准狠俏，使人物情绪的宣泄达到极致，潇洒的水袖和舞蹈的脚步的功力展现的内涵，升华了人物的思维意境。这几番水袖的设计非苏小妹这个人物莫属，她成就了吴老师表演艺术的鲜活个性特色，使苏小妹这个典型的艺术形象永远伫立在京剧艺术之林，作为一朵奇葩永放异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80年代，吴老师到咱们天津来演出，著名表演艺术家厉慧良先生到后台去看他，找到他之后就说：“素秋啊，我自己花钱买了2场戏票，就是你的苏小妹。 两场戏我自个儿花的钱，还特意强调我就为看你那几下水秀来了。在座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是哪几下吧？大家都看过苏小妹吗？看过吴老师的苏小妹吗？年龄长一些的先生们一定看过的啊。对呀，就是那句带我写来，带我写来，这句白包含了很多的意思，潜台词，内心的独白。文卷这时候考他，就说你要是真的秦少游，你就把给我回信的，说三场代笔合词不是有一个回信吗？苏小妹不是替她丈夫给文卷回了信了吗？文卷这时候就跟苏小妹说，你把那个回信的合词你给我写出来，那我就承认你是真的秦少游。苏小妹心里想着，那都是我下的套，我都埋下伏笔了，我替他写的我能不会写吗？行，你不是考我吗？你考着了，这信就是我回的，你等着吧。所以他这几脸上露出那个得意的那种微妙，右手水袖一翻再抖下来，右脚配合着身子歪，同时用眼神水袖身段三结合，精妙之极。大家看一遍录像先啊。第八老师，这是苏小妹的神来之笔啊。嗯，不走啊。哎，对，好，帅，帅吧，帅吧。截的稍微的短了一点哈，再稍微的略微再往前推一点，就可能看得更清楚了。那几下水袖帅不帅？真帅吧，哈哈，真帅啊。吴老师超凡的艺术功力得益于他的艺术经历，他七岁学艺，先拜名武生赵胜弼为师，学习石绣探庄、白水滩，难怪他身上那么漂亮啊。武生的功底你说能不帅吗？后来因为身体瘦弱改学青衣，两个月之后就能演出《赫赫骂殿》，一炮走红，被当时的艺术家张九爷预言这孩子有出息，日后必成角儿。吴老师七岁唱《赫赫骂殿》的时候还有个笑话，七岁呀、啊、他本来吴老师是属于比较瘦小的那种体型啊，他小的时候也是特别瘦弱，当那个贺后唱到那个你书王不让位我再去骂他这句之后，应该坐到椅子上头，他个儿那么小，又没有专门给他预备椅子，他站在那椅子那只能靠着那个椅子背儿。他也特有主意，当时大家就后台的人都着急说，他哟这孩子怎么坐上去，不能站在那儿啊，就看那吴老师啊靠着那椅子背儿，就这么一点蹭蹭蹭窜窜窜，最后刚他愣坐上去了，台底的观众一片掌声。七岁，哎，吴老师十三岁的时候拜尚小云先生为师，后来又要拜荀先生，荀慧生先生。荀先生说：“你既然拜了上了， 就别再拜我了，我收个干女儿吧，你一样跟我学戏。所以他宗上和荀两家，宗上荀上两家学艺的经历造就了他的多才多艺的舞台功力。在才女盘夫的一场戏中，苏小妹和秦少游谈完话之后，秦少游就是赖着账不承认呢，我跟文娟没那么回事，我就是从那儿凑合过了一下，我就没说什么，我就回来了。苏小妹这时候已经通过转文娟的时候，已经从文娟的嘴里头知道秦少游在文娟家里边已经住过了。那么苏小妹出场说正式念两句对儿啊，下场之前还有一个水袖的技巧，是吴老师借用了马派老生，大家看过赵氏孤儿吧？赵氏孤儿盘门那一场，临下场之前，一二三，马派老生是把袖子翻到上边去，那么老师这个借用了他的前两下，非常漂亮。右手的水袖左右绕背手，配合一走脚步，一扔两扔，非常漂亮。这时候的内心独白就说，我心里我都安排好了，我看你到时候文娟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你不是不认账吗？好，哎，心里特别充实。所以走这个东西的时候，走这段舞蹈的时候，就很因为有内涵，所以他走出那个劲头来就特别到位。如果演员在表演中自己都无动于衷，怎么能感染观众呢？就他心里边他很充实。老师下场的这几步走，感情透背，肩头肩颈都是戏。老师请您给我们放一下第九，大家看这几下马派的水袖。看过赵氏孤儿的朋友们对这几下水袖肯定特别特别清楚，是吧？非常清楚。他因为他是那个录像的关系，所以他那个镜头有时候他不追演员，他应该一直追到老师下场那几下，后来那两三下那嚷那扔那个水袖特别漂亮，帅极了。最后一场风流佳话中，当院公报说文娟娘子到了，秦少游当时大惊吃惊，说文娟怎么到了，是苏小妹接来的啊，苏小妹派人接来的。苏小妹对着秦少游就假怒假跟他急，说好啊官人，你净讲那文娟接到咱们家来了，你在外边还不够，你还把她接咱们家来了，你真的气死我了，然后哭假哭。这个时候的表演呢，是对着秦少游哭，转头对着观众就笑，就是在这一个短暂的空间当中的监理表演，对这面是这样，对这面是这样，老师把握的特别到位。老师您再给我们放最后一段，谢谢。看这三哭，
不就是长沙城的文娟娘子？
那文娟她来了，娘子下去。
确实好，哎，确实好，哎，这绝妙的一哭一笑，把苏小妹幽默、活泼、聪明、睿智的特质， 和与观众情绪的交流的情景交融的氛围推到高潮。一个具有鲜活个性表演特色的艺术家创造的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对于苏小妹的解译，我就说到这里。然后关于我的师父欧阳中石老先生曾经为我师父的画册写过一个序，其中写道：艺术之道原为求美，意在传情动人。素秋一家于台上之轻盈，于台下之自然，情趣之协调统一，唯能以一字了得，妙之极也。是艺术还是生活，直令人恍恍惚，沉于于其间也。这是欧阳先生对我师父舞台艺术和做人的最精辟的论述。吴老师一生博学广纳，融会贯通，使得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他光鲜亮丽的背后一定有鲜为人知的苦难经历。我的师父七岁学戏，十三岁就开始挑班唱戏。大家都知道，京剧舞台上演员必须把十大功法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掌握到一定的水准才能唱戏，更何况是挑班唱戏。他的童年生活是怎么度过来的，大家可想而知。记得我拜师的头一天，从拜师现场回到师父家里头，师父送给我一个笔记本，提着字嘱咐我认真学戏，好好做人，为人民服务。然后师父聊天说起他们那一代人小的时候学艺的经历，师父让我看他的头发头顶。我当时看了他的头顶，头发周围都很密，只有中间这一块就是很虚的，能够可以拿眼睛一看就可以看到那个头皮。那个时候我拜师的时候，老师好像还不足六十岁，我当时看了他头顶发头发很稀的时候，别的地方都很密。师父就问我：“孩子，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摇摇脑袋，师父的态度呢就变得有点正色，然后他告诉我是打的，是揪着头发打的。我当时愕然，鼻子一酸，赶快把眼皮耷拉下来了，怕再掉着眼泪引起师父该难过了。我们现在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孙成才，想成才那就得舍得让他们经受磨砺，当然不是打啊，不是打，要让他们经受磨砺。苏小妹这出戏是吴老师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在艺员中的位置，在观众心目中的影响都是重量级的。有一次，著名梅派青衣李玉福大姐参加中央的一个招待会，见到李先念主席。那时候李先念是国家主席，李主席对他说：“看京剧呀，就得看吴素秋的苏小妹呀，你看过吗？”他问那个玉福大姐：“你看过吗？”“太帅了！”就这样，李主席说：“太帅了。”苏小妹艺术品质的形成，来源于吴老师文化品味的欣赏。吴老师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习绘画，大画家许玲庐、张伯驹、吴作人、胡杰清，还有作家李英儒、朱家进、书法家欧阳中石、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众位先生都是老师的挚友。他不懂就问，从来不因为自己是名角就拿着范儿，不懂他就我就亲眼看着他问人家：“老师啊，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因此他得以提高文化素养，也才能把一个有很深文化底蕴的知识女性塑造得如此完美，达到巅峰。吴老师对艺术有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他说苏小妹的成功是他千锤百炼不断磨砺换来的。他说一生中演过几千场，太多了，演出中的感受与观众交流的感受有很多东西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我记得我刚拜师的时候，天天长在师傅家里头。那个时候，姚玉刚老师、冯玉增老师、罗荣廷老师都是常客，他们坐在一起聊天，都讲的是戏，来回推敲，切磋技艺。像代笔合词一场那个双搭水袖那个上场，你看我们从录像里边看的，不是说他因为好像有的时候演出的因为环境啊，或者是录像的那个环境啊，布景半角什么的吧，他在舞台上他们俩这场那几步走得可漂亮了，就包括这个像这个代笔合词这一场双搭水袖的上场，我是看着两位老人反复的磨合，谁走哪步走哪步，哪下谁看谁，他们的那种神态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回忆起来的时候真的依旧神往。他们非常重视观众的反应，准确地把握与观众交流的契合点。吴老师对待生活的态度非常豁达，宽厚待人，善良热心，这在圈中人尽皆知。如果院里边如果有开会，院里的司机师傅来接他，他总会送上一份小礼物给司机师傅，他说人家很辛苦。演出到后台，他也总是先去看舞台队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再看乐队，再看群众演员，给他们带吃的喝的，带各种小礼物。跟老师合作的人都说老师好，没架子是最好棒的角儿。老师的这种接人待物的方式起源于他从小受的教育，他的母亲对他的管教很严，要求见人就要行礼，以至于有一次老师闹了笑话。我再讲个故事。有一次吴老师演完了从后台出来，好多观众呢在剧场外边等着一睹艺术家的风采。吴老师从剧场出来之后，看到观众就您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好，谢谢，一抬头电线杆子。吴老师常对我说，台上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一直牢记师傅的这个教诲。有一次张春华，就是名丑张春华老师，到我们团给我们排打瓜员，我在那里边演那个小丫鬟。想排完了以后，张春华老师就对他的徒弟张少华老师说，这个戏呀让人家小丫头唱了。我当时听完张老师这个话之后，我真的从心里头涌起了一种对老师的感激。老师讲的话太对了，我们演戏，那么京剧它是一个综合艺术，每个剧本都是一个综合体，那么里边不是说只有主演重要，那么京剧讲究一颗菜，如果每个角色在舞台上都能够发出光彩，那众星捧月，星月相辉，那么这个戏观众看起来就过瘾了，就好看了。我想大家也需要看这样一颗菜的戏，对不对？我的个子小，年轻的时候嗓子又窄，只唱开场戏，但是特别用功，学习也很努力。老师和我的师爹江铁林先生就为我想出路，让我报本儿，也就是说现在的导演行。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30几岁就开始比较关注排戏的这一块。我后来到梅剧团工作，能够帮着梅老师排了那么多出的大戏，在那儿把着看着，那么也真的是得益于我师父和我师爹的这种教诲，那么早就给我画出了这个道道，你应该怎么走这个艺术之路。吴老师用他鲜活个性的表演特色展示的各种不同人物的品质风格，给人的印象至深。吴老师塑造的这些典型的艺术形象将永远留在观众的心里，并作为艺员中的一朵朵奇葩，精妙绝伦，永放异彩。我的师父吴素修先生刚刚过完88岁的生日，他耄耋之年已不能再在舞台上展现风采了，但是他有徒弟可以延续他的艺术生命。这个人就是天津青年京剧团的著名演员吴老师的入室弟子刘淑云，大家都知道吧。刘淑云已经成功地演出了苏小妹，她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确实有老师的风范。 可以让师傅得到慰藉，让喜欢师傅戏的人的观众一饱眼福。刘淑云继承了老师高贵典雅、潇洒飘逸的舞台风度，她的妩媚、聪慧、帅气的台风让人惊诧，为之动容，并且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甜润圆亮，扮相秀丽动人，加上周边还有石小亮、姬鹏、刘义杰、刘铁军、卢松等众位艺术家的烘托，众星捧月，相映生辉，使这出绝技舞台20多年的戏又重放异彩。希望刘淑云多演，也希望更多的观众去观看这个戏。前面我在讲到剧本定位的时候提到的京剧的六大美学之一幻境美学，我的艺术理念和对艺术的定位定势是得益于听一位老师的讲课得到提升的。这当中还有个小故事，我来之前我拿着讲稿去老师家，去我师傅家征求老师的意见。我老师特别逗，当时呢就是他家里边那个客厅吧，就靠这边是一排沙发，中间一个大皮沙发，他平时躺着，两边呢有两个角，就是也有两个沙发，然后前面有一个茶几，上面摆着花儿。他这个沙发对面呢还有两个单的沙发，中间一个小茶几，那一个座这一个座，我一般的去了，这是我的长座，一般我都坐在老师的对面。然后我就给老师念这个稿子，就大概把这个意思跟老师讲一下。老师一开始呢这么听着，然后就这么听着，听着听着他就一点一点的往那沙发后边坐坐坐坐，就一直这么听着。等到我都问都讲完了以后，我就想让老师讲话，问问老师怎么样啊，老师就这么待着，足有3分钟老师没讲话，我心里就毛了，是不是就确切的问老师，老师是不是我哪讲的不对呀，您说说我哪讲的不对呀。老师就听完我的问话之后，3分钟以后从这沙发里边慢慢挪出来了，到跟前儿，淑敏你上大学了。老师特我们老师呀特别可爱的一个老人。然后我觉得真的88岁的高龄啊，我就告诉我师父，我说师父，我没有正式上大学，但是我有空的时候呢，我会去中国戏曲学校大本那边去听课。现在中国戏校开了很多课，就是专门讲京剧艺术理论的，也有的老师他教唱腔，但是呢有一位老师是专门讲京剧艺术理论，他也教洋派唱腔，他讲的京剧艺术的理念，讲唱腔等等。我说我经常去听，老师说好孩子，一无止境，永远都鼓励我啊，老师。哎，我说的这位，我去听课的这位老师，就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客座教授李崇林先生。李崇林先生不是外人，是你们天津人。他对京剧表演理论有独到的见解，非常出色。他把京剧表演艺术理论化，用独特的视角诠释京剧艺术，把多年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京剧表演内涵理论化、理念化，跃然纸上，可以把它写出来。李老师是洋派老生，在校期间是杨宝忠先生的学生，后来拜了著名洋派老生李明胜先生为师，毕生研究洋派唱腔，有独到的见解，中央电视台11频道有播。李崇林先生是天津戏校毕业的，毕业之后被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调走了，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下一期李老师将来天津做客讲学，是23号吧，好像是啊。希望大家来听一听他讲课，他讲得很生动。哎，最后我希望通过交流能够使大家在艺术上开拓视野，既学到戏曲源头的知识理念，又能广博吸纳表演艺术内涵的容量，更重要的是开启艺术心智的通道。 我引用李崇林教授的几句话，京剧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始终抚摸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沧桑善变，它始终呵护着神州大地的人文哲理，并且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艺术博大精深的美学风致。希望通过这次交流的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京剧，喜欢京剧，爱上京剧，能演京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在悟道中历练，在品味中享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李老师呢，今天是特地从北京赶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座，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老师。欢迎您到来，
谢谢。
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咱们下次的这个讲座内容。咱们下次呢安排在10月16号，也是周六上午9点，咱们请到的是天津著名广告学民俗学专家于国庆老师，为我们讲天津老广告的孙悦老师，欢迎大家参加。稍后呢，大家去一楼大厅就可以领证。谢谢大家。
大家。
哎呀！